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旧约圣经创世纪第32章，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以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以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小贝又来了。
小贝，欢迎你回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我们今天家庭伦理，我们继续要讲雅各是吧？
我们可不可以继续讲下去？
可以啊，当然可以，我怎么敢有什么意见呢，对不对？反正这个我们雅各的平反还没有平反完毕嘛，对不对？既然要替他平反，就平反的彻底一点。过去对他的印象有什么不好的呢？现在呢，不好的都变成好的了。
我想继续讲下去，因为你下了节目一直跟我抱怨呢，说我跳过了特别难讲的那一段。
是啊，你不知道在这个北美啊，有三个道。你要测验一个传道人的功力呢，有三种道，你只要问他讲呢，看他讲的怎么样，就知道他的程度如何。
有此一说吗？说来听听。
说来听听。第一种道就是对着一个很富有的教会讲十一奉献。
这个还不简单呢、
我告诉你，对这个很穷不啷当的这个教会，你讲十一奉献，大家还真的，因为这个还蛮感动的，很富有的，满是医生、律师、大企业家的这个教会啊，讲十一奉献，就要看看这个传道人他到底会不会讲。
他为什么只讲十一奉献，他不讲全部奉献呢？
所以嘛，这个一讲到这个。大户人家你叫他全部奉献多伤感情呢，是不是？所以呢，就试验看看，你要聘牧的时候呢，各位听众，你的教会只要现在正在聘牧，要常找一位传道人来呢，你正苦思不知道让他讲什么题目的话，这是一个
请打电话到请小贝去
就可以了。2815619747，给你当个
参考，小贝替你做参谋。
第二种道呢，就是对那个最保守的这个教门呢、讲圣灵浇灌、圣灵充满，这是第二种难讲的道。第三个就是呢，圣经里面一些特别难解的经文，那就名段、几个名段呢，你这个传道人要不要显露出高山仰止的这个风范的话呢，就要看看这些名段怎么讲。刚好今天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名段，
好，
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一段，叫做雅各摔跤的名段。
正好小贝回到世外桃源来摔跤，就请小贝开始讲。
什么我开始讲，我要是知道的我就自己去办一个室内桃园就好了，还要跟你跑到世外桃源来当附庸，对不对？
好了，那我们就开始看这段圣经啊。
哎，这一段名段就是在圣经创世纪32章的结尾的地方。嗯，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听二三次稍微念过了一遍。
是，
整个事情最精彩的那个过程啊，并不难听懂啊，它的含义就很难懂。的确是这样。
我觉得整个过程就很难明白了，还有什么含义？对不对？你先看他先打发他的孩子还有其他所有都过河去，
他一个人在最后边，
说的是他一个人，怎么后来又冒一个人出来？这已经是很奇怪了，对不对？冒出这个人出来呢，一来就跟他摔跤，什么话都没讲。雅各照理讲这个时候也是年纪老迈，对不对？你叫一个老年人在那边摔跤，还一摔就摔到黎明，这个简直是要他的命嘛。但是雅各他也是在这么急切的这个关口，他要见他的这个姨嫂，他这个哥哥都不知道会不会原谅他的时候，他还有心情还有那个体力在那边跟这个莫名其妙出现的人摔跤，这是第一个奇怪的地方。第二个，摔跤的时候呢，诶，对方打不过他，胜不过他，对不对？然后呢就用一种我们说偷鸡步就在他大腿窝摸了一把，可是摸了一把的时候呢，他只是暂时扭了，但是后来怎么走过一个地方变成瘸了，诶，这个也很奇怪。照理讲受伤的那一瞬间马上状态就是你受伤的情况就显露出来了，怎么先是扭了后来又瘸了，诶，这个怪怪的。
前面这个还有讲，后面这个你小辈会问这个问题，那不是太没程度了吗？你不是最后看武侠小说大内高手一碰你就严重内伤嘛？
倚天屠龙记里面金毛狮王谢逊七伤拳一打出去，一棵树要等到7年他才会死，他的症状会慢慢慢慢显露出来，可是这个地方时间也没有差很多，什么一下子又扭了又瘸了，这是不是有什么属灵的含义呢？这个东西要是讲不出一点道理出来的话，怎么能够被称为高山仰止的蒙哥呢？对不对？
而且
最后更奇怪，对不对？
最后更奇怪，
大腿窝被摸这件事情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假如说呢是好的话呢，那为什么以色列人到今天也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那到底他是说敬畏这件事情不敢吃，还是觉得这件事情很丢脸不吃？
以色列人不会吃，中国人就特别喜欢吃对不对？
牛筋啊这个猪脚筋都其实都蛮好吃的，对不对？
对吧？
什么大腿窝的筋不吃多暴殄天物，对不对？所以总共我那随便问问就三个问题了，你看这么一小段，对不对？而且最重要的是到底雅各是凭什么能够认出这个人，说这个人就是神？他为什么认他认得出来？刚开始摔跤的时候认不出来，为什么后来这个大腿窝被人家捏一把偷鸡步成功之后他才发现这个是神？这又怎么说呢？对不对？
这个就是高山仰止嘛，他认得出来你认不出来，你就服气了，就不要再去问出他为什么认出来。
哎呀，你这根本就在规避问题嘛，小辈随便问问四个问题。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就知道现在四个问题已经丢出来，看蒙哥接下来如何解经。
好，我们先听一段插播。
你也逃得太快了吧，刚刚才二三子嘛，对不对？你现在在插播就没意思，你又要放一条什么音乐，是不是叫做一首歌叫大腿窝之歌？
请小贝来唱。好啦，我们一个一个来。小贝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人莫名其妙跑出来。
对呀，就好像从地里冒出来或从天而降这样子。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你看上帝已经算是对他很客气了。雅各那个时候离开他舅父拉班，就一行人就往前走，这个时候就靠近迦南地了。32章第一节，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马哈念什么意思呢？就是二军兵啊。
哦，就是比较差的，就对，二军嘛，对不对？
不是，
我们打棒球啊，不是打棒球，不是最厉害那个叫一军吗？然后后辈你比较差的叫二军，不是这样的。
这应该是两个军兵啊。
哦，两个军兵哦，这
两个军兵才一个人来跟他摔跤，已经很客气了。
就跟他摔跤的那个人就是这两个人里面的一个。
我不是这么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讲说无缘无故冒出来，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这也不对。
哦，他们早就在那里是吧？
我也不晓得他们是不是同一位，但是总之啊，雅各已经心里面有准备、这个地方不太一样啊，我越靠近我祖先的这个应许之地啊，经历就越来越不同了。他在那边，他在巴旦亚兰放羊放了20年，也没看见什么神的军兵，是不是？他到这个地方来一下，他就遇见神的军兵。那这个神的军兵是来保护他，是来跟他作战，还是不让他回去？圣经没讲，他怎么认出来这是神的军兵？那神所差派来的要和他摔跤，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他们要把他摔倒，不让他回去，前面有两个军兵为什么不用呢？为什么只来一个人呢？是不是？
对啊，要宰掉雅各的方法很多种，为什么还要摔跤呢？这很奇怪。
那假如说这个就是二军兵中的一位的话，那这位摔不过，那位可不可以换阵上场呢？是不是？
哦，要上可以，不过他们一定要先呢跳出这个赛场，然后两个手一拍才能换手。
但是至少你第一个问题我答了，对不对？这个人并不是从土里面
冒
出来。
哦，
对对。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我忘了。
你忘了。好了，我们照着圣经讲了。
好，照圣经讲就铁定会可以回答下去。
因为现在在中国的教会里边尤其啊，其实美国教会也很多这样解释，就是我们一向戴着有色眼镜来看雅各。
哦，对。
所以我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顺着前面的秩序来替这件事情下定义，仍然是带着同样的眼镜来评断雅各。什么眼镜呢？最出名的讲法就是这样子啊。雅各这个人呢，从小就是靠着自己所谓天然的力量、天然的能力、肉体的能力、自己的聪明智慧去抓取神。他去骗了长子的名分啊，
对，
后来又到了拉班家呢，又用各种的计谋啊，把他母舅的财产也骗了来。那这个人不老实啊，他想法太多，他办法太多，所以呢，神在这个时候就给他一个讲严重
点，给他一点颜色瞧瞧，对对对，是不是？
让他学个功课，让他明白你这个人的肉体有多么大，甚至连神都摔不过你啊。
是有这种讲法，我还第一次听呢。你说这一套讲法非常的
非常的流行啊。对啊，我们最喜欢讲就是所谓雅各的教训，就是天然的能力被神摸了一把。
哦，倒是看这一段直觉是觉得雅各这个人呢，就是死缠烂打，对不对？
是啊。
他怎么对啊，他是拖着他这样子，所以
和我认识一个人上世外桃源节目一样。
怎样？你说我是不是？
对，
我把改名
烂打，跟雅各一样。这个摔跤这件事情，假如是这么解释的话啊，是可以解释得通，对不对？顺着这个次序讲下去呢，底下一句话就被解释成跟神摔跤得胜，最大的胜利就是神在他腿上摸了一把。
哦，所以也就是说，败给神反而是胜过神，就对了。
哎呦。小贝真是一语中的啊，这个真是
这个讲这样子的，他是对基本上对这个中文的造诣啊有相当的高，并不是小贝这样讲，我是说讲这样子的传道人呢，他对中文造诣很高，因为胜败在中文里面本来就分不清楚，对不对？例如说今天中国篮球队对抗日本篮球队打亚洲杯，中国队赢了日本队20分的话，隔天的报纸头条可以有两种写法。第一种，中国大胜日本20分，没问题，对不对？或者他写中国大败日本20分，一样。所以胜败在中文里面本来就分不清的。
哎呦，这个真是高山仰止，我还没这样想过。
你就问对人了。对，这个胜败，人家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啊，这个在中文里面胜败根本就分不清了。
所以这个讲法在中国的信徒中间很流行。
哦，流行的讲法。
对，那你说这个讲法对不对？有没有它属灵的价值？当然是非常非常有价值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靠着自己肉体的力量，从前的那个旧人啊，或者用内行一点的话，属灵一点的话讲，天然人的力量啊，来服侍神啊，来做一个基督徒。但是实际上呢，神要我们学的一个功课呢，是要我们 能够学会倚靠他啊，不是为神做，而是让神做啊，让神借着我们生命流露出来，不要整天跟上帝摔跤。如果我们对这一点没有基本的辨别，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对的其实是错的，因为出于人的和出于神的不一样。这从门徒跟随主的路上，我们也可以看见很多这样的例子。这个属灵的教训是很对，但是这一段事情是不是真的只有这个解释法，这是我想今天在这里稍微花点时间去探讨的。
还有别种的看法。
对啊，因为如果前面雅各真的是这样一个完全凭着他的天然去抓取，用诡计骗长子的名分，又用了计谋把他母舅的财产都弄到手上，如果真是这么回事的话，那我们就没话讲。但是我们前几次的节目一再的试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再说，你把圣经有关于雅各的一切读遍了，此后圣经借着圣灵对雅各的评价好像不是这样子。雅各是一个凭着信心来抓取应许的人啊。
从一开始就是
他一开始他是一个长久等候神应许的人啊。从这实际的经历上我们也看见了，是利百加救了以撒，不是雅各骗了以撒。以撒糊涂了，应该这个长子的名分要给双生里边后出来的那一位。他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抓了他哥哥的脚跟了，对不对？这个哥哥证明了是为了一碗汤就能够把长子名分卖掉的一个人，怎么还可以把祝福给他呢？他又娶了两个赫人的妻子，是不是？这个对于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有非常非常几乎是到了一个无可救药的地步了，以撒怎么还要把长子的名分给他呢？所以利百加就挺身而出，眼睛昏花的丈夫啊，一下子把他的心弄醒了。
是，
醒来之后以撒再把雅各叫过来祝福，没有责备他，反而真正把那个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就赐给他了。雅各就出去了，这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走到旷野神亲自向他显现，有没有责备他？没有责备他，都是传道人在责备他，圣经没有责备他。对不对？你看他到他舅父手下那个工作的辛苦啊，那个尽忠尽心尽力尽性尽意，是不是？哪里是用诡计去骗，哪里是用人的办法去想，他是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他知道得很清楚，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打发我空手回去啊！这是雅各斩钉截铁的陈述。我们为什么老是要把他抹黑成一个处处不依靠神，用自己天然能力去想办法的一个人？对不对？我们那时候也特别解释过，那个插了剥花了的枝子要羊对着配合，不管你怎么说，你没办法说这个羊看的是什么生出来就是什么，看的是花枝子生出来就是花羊，哪有这样的事？这个如果算为计谋的话，那不叫诡计，那叫笨计。这么笨的计谋能够成功，是因为他有信心，是因为神与他同在，因为那本来就不是个计谋，对吧？那时候小贝还特别鼓励大家，要是不能生育或者想生男孩的夫妇，在
你不是说那个很低级吗？那为什么要怀念我呢？对不对？讨厌小贝还要常常提我干什么呢？
那你把这个男孩的照片放在卧室里，你就能生男孩吗？不是一样的道理吗？但这是小贝解经啊，我们听众朋友拭目以待，小贝解经专辑快要出来了啊，相信一定比二三子的还受欢迎。
我真的
我可能会被教会列为禁书。
所以你刚刚已经把这个雅各把他的个性人格他跟随神的心意已经做了一个相当清楚的一个总结，其实他真的是一个敬畏神等候神的人，所以在这一边我们只要一贯用这样的眼光来看的话，这边就会有不一样的答案，
不一样的解释。对，不一样的解释。那这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如果这样看，我不说这一定是对的解释，但是我确实是在说那样子定罪雅各的解释啊，不见得是唯一的解释。
而且那样子的解释会帮助我们吗？
当然会帮助我们了。凡是持这样看法的教会或者弟兄姐妹，他们对于什么是世界的做法，什么是属神的做法，就比较敏感，比较有所取舍。这个教导本身并没有错，只是这段圣经是不是这样解释，是值得斟酌的。当雅各好不容易要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为什么要有这个事件？这个事件在这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或者我们这样问好了，这件事情是神对雅各的一个教训，还是神对雅各的一个启示？对雅各的一生来讲，这是一个责备呢，还是这是一件好事，一个鼓励呢？神来与他摔跤，告诉他说，你与人与神较力都得了胜，这是讽刺他的话呢，还是称赞他的话？
圣经里面神在讲话好像从来没有是讽刺的吧？
对于那些假先知，拜巴利的先知，或者是文士法利赛人，的确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地方，耶和华也好，神的先知也好，主耶稣也好，讲话有点话中有话。但是对雅各在这样一个严肃的时刻，在生命这样重要的一个转捩的时刻，在将要面对他哥哥以扫这样一个危险的时刻，当神跟他说，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如果我们不带任何有色的眼镜去解释的话，这句话并不是一个责备的话。你甚至要说这句话是一个称许的话。如果这是一件正面的事情，正面在什么地方？如果这是一件负面的事情，负面在什么地方？那我们今天呢，就试着从我们现在选择的这个角度来解释它的话呢，不要这样说，小贝，你同意不同意啊？就是说，这一件与雅各摔跤、替雅各改名、使雅各瘸腿的事件呢，是神给雅各的一个赏赐，是神在雅各生命中所立的一个记号，也是神对雅各的启示，告诉他说，将来从今以后，神要怎么样的与雅各同行。
是赏赐啊！
对，就是说
又摔跤，又改名，又让他瘸腿，这是一种赏赐。
所谓或者说这整个问题的症结在于，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那个与神较力得了胜是好事还是坏事？这里所说与神较力到底所指的是什么？
对呀。
有一件事情我是同意的，就是这个摔跤的行动是神在很生动的把雅各从前直到现在的一生都演给他看，是代表他从前的一生，这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啊，要教训他，好像雅各被打了一巴掌顿悟啊，原来我这个人是从前怎么样的依靠自己啊，我不觉得是这样解释的。但是与神摔跤确实是雅各到目前为止一生很生动的一个写照，只是这个摔跤是好还是不好，是真的在说雅各以天然能力和神对抗，处处想自己的办法，还是有别的意思在里边？
所以才要一摔就要摔到黎明，就是因为他一生到这个时候已经很长的一个人生的挣扎，就是让他回忆起来这些事情。
那这个摔跤是你神你有一个意思，我不让你的意思通行，所以我用我的聪明来跟你摔跤，还是神在说用他摔跤与瘸腿改名这件事情来作为神接纳雅各的证据，就好像亚伯拉罕受割礼作为他称义的时候的证据一样。
所以摔跤改名跟让他瘸腿，
这
是祝福，
是连贯的事情。
连贯的事情，这三个猛一听，只有中间那个觉得是祝福啊，改名啊，君不见很多，对不对？全时间出来侍奉的一些传道人，他都要改名，对不对？例如说，本来叫做
对，
你本来叫做张三，他出来侍奉之后，可能就叫做张雅各，或者是张以利亚，他们会加一个名字上去，那个祝福比较能够理解。但是你说摔跤跟这个瘸腿也算是祝福的话，就有点难懂。
其实不难懂嘛，新约里面神一再的告诉我们啊，他要试炼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既经过试炼，就比那个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叫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称赞、荣耀与尊贵。 这个与神摔跤是神不断的把各样的困难各样的难题加在他的身上，可是他的信心没有倒。你看他就是一个特别要长子名分的人，可是神偏偏让他身为次子，神都跟他妈讲了话，他也正儿八经的把那个长子的名分从他哥哥手上买过来了。因为以扫想想这东西对我没什么用嘛，我们前次的节目也说过，问题不在乎雅各出的红豆汤太少，问题是在于以扫要卖。那你想卖高价你也可以说啊，以扫面对那一碗红汤啊，吃了喝了起来就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可是神还不让雅各过去，他爸爸以撒就是要把长子的祝福仍然给以扫，他千辛万苦到了利百加的本家，神偏偏让他母舅以各样的诡诈来对待他，讨老婆也出意外，生孩子又不顺利。你看看对于他的信心啊，他想要抓住神应许的那个信心，神从来没有给他一个所谓的 easy time， 相反的，神好像处处都在试炼他的信心，就像人在摔跤一样。可是他被摔倒了没有？没有被摔倒。你如果这样看完全解释得通，而且与他摔跤神没办法胜过他这件事情呢，绝对不是个坏事，不是一件负面的事情。
就是我现在想到一个画面，就是老雅各在那边跟这个人一直摔，然后他可能屡战屡败，但是他还是就在爬起来，又在继续摔。
对呀、
他没有放弃，就对，他还是继续在。
神摔不倒他，就剩下了一个军兵在那边做裁判，是不是？他没有办法判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雅各不起来了。
还是起来就对了。
对，雅各还是起来，没有办法胜过他了。天使跟他讲说，你得了胜，你站住了。所以这个以色列这个名字啊，是讲他与神一同站立这个事实。
以色列的意义就是这样子，这个名字的意义。
你如果直直的翻 Israel， 就是与神一同掌权 ，rule with God。但是因为这里用摔跤来比较，摔跤你站不住了，叫做败了。你站住了叫做得胜，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图画是因为在神面前站住了，就与神一同掌权，或者说与神站在一块，神与他站在一块。所以你说这件事情重要不重要，难解不难解，它非常重要。什么叫做与神一同站立？是他的信心在神加给他一切的试炼上他得胜了。这个得胜又不是说他把神摔在地上，他把天使压在地上，所以他胜了，而是说天使加给他的难处，神加给他的难处，没把他摔倒，神就判他为得胜，对不对？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啊，是神加给他的试炼，是神来与他摔跤，不是他自找麻烦跟上帝过不去，不是他去找那个人来摔跤。而因为这一个神面前的得胜，信心站立得稳，他的母舅他的岳父胜不过他，他的哥哥也胜不过他，是不是？目前以扫带着400人来迎接他，胜得过吗？恐怕还是胜不过他。对不对？
所以最后有一点就是说，这一位跟他摔跤人，就是说最后看到雅各屡战屡败，但是还是站起来，还是坚挺在那个地方，最后他说算是你赢了，这样子是不是？
如果从这个现在我们摔跤竞技比赛的裁判来讲呢，至少他没倒下去就还没输嘛，天明了，时间到了。
我忽然觉得雅各在这边蛮崇高的，因为当他面对人生接下来他有那么凶险的事情的时候，他还是不屈不挠，他还是在那边，他还是顶在那个地方。
对，我们这个分段圣经他就说与天使摔跤，就是小贝，我记得你问过我说这里哪里有说他跟天使摔跤啊？
对啊，文章里面没有讲说他这个人是谁啊，那这个雅各为什么可以认出他是神的使者呢？
当然有一个线索，就是说后来这个侍者跟他说，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所以他当然晓得这位是从神那里来的。那我们分段圣经，或者我们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他是天使。为什么？因为后来的先知书为我们解释了这段圣经。
哦
啊，只要圣经解释啊，我们前一次也说了，只要圣经为我们解释，我们最好就留在那个解释里边啊。你看《何西阿书》是很重要的一本先知书，他就形容这个事件，雅各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这些事件都被合在一起。所谓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是他早年独自在旷野遇见耶和华那一件事情。
对，
这个我们在上次的节目讲了啊，
是
那一件事情与过河的时候天使与他摔跤，两个被放在一起。
嗯，
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什么呢？哭泣恳求。因为雅各很厉害，你就知道他这个为什么叫做在神面前得胜，那就是你刚才讲的死缠烂斗。天都已经亮了，那个人要去，他不让他去，你知道吧？
对呀、啊，你要给我祝福。
哎，你如果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他已经知道他是神的使者。
他知道他是神的使者，他完全晓得这件事情不简单。你想想看，他上一次离开家，在伯特利遇见神，醒来就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
嗯，
他就惧怕，他就有一个很大的敬畏。这次他要回来，有神的使者来与他摔跤。上一次只是做梦，这次是面对面啊，难道他不敬畏吗？当有这样机会的时候，他绝对不放过。而且后来在诗篇里面就形容他为寻求你面的雅各。雅各也说，我与神面对面，性命还得以保全啊。他知道这个人是从神来的，摔跤绝对不只是要给他个教训，他肯定有更进一步的意义在里边，又给他改了名字。
对啊，所以你死缠烂打的对象只要是神的话也是很好的。嗯，
对啊，我就听过一个弟兄讲的故事啊，这个 在 Galveston 以前有个弟兄，他很喜欢讲那个故事，他讲的挺好啊。他就说有一个王子啊，他要娶亲啊，他要从全国的女孩子里面找一位来做他的王后，他就把大家都请到后花园里面来，就跟所有的女孩子讲说，这后花园里面无论是什么，只要你要就是你的。
嗯，
他要看看人家选什么。
那当然要选他嘛。
哎呀，小贝，你就把故事的结局就讲出来。
这个太容易，这个我女儿小学，
你
小学三四年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嘛。
你把他
有了他就其他都有了嘛，还
你把他带到这个 First Colony Mall 里面去看看。他早就忘记要选那个老板了，那是这么多这么多东西，是不是？你说进去他就选这个老板的儿子在哪里，对不对？
哦、
他不会这样子想的嘛。
嗯，
眼花缭乱的王宫的后花园啊，
嗯，
是不是？
所以抓就抓到神就对了。
对呀、啊，所有的女孩子都在那边忙得不得了啊，开开心心叽里呱啦热闹得不得了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就安安静静的跑到这个王子的面前，就说：“你真的是说无论我要什么你都给我吗？”那个王子说：“是。”他就一把把王子的脚跟抱住，说：“这就是我所要的。”那这是一样的，雅各这个人，什么叫做雅各得胜？为什么神要给他改名字？为什么神说你与我一同站立？因为他懂得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他懂得一切的源头都是出于神，他也懂得这一切的苦难、啊、在神的背后有他的应许，有他赐福的心意。
嗯，
他就抓住他啊，
是。
那这时候天使就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的名字叫抓。”他说：“从今以后你不再叫抓了，你要叫以色列，因为你在神面前站住了，你与他摔跤。”天亮了，神宣布你为一个得胜者。
嗯，
他并不是对于这个抓的否定。如果是对于这个抓这个行动这么否定的话呢，为什么到雅各晚年的时候，神还一再以雅各这个小名，以抓这个小名来称呼他呢？他不可能是对雅各的抓加以否定，因为雅各抓紧神的祝福，他要神赐福给他，这件事情带下来了神的祝福。因此神说从今以后你不再叫抓的时候，它不见得是一个否定的责备的意义啊，是不是？
不是说以前不好就对了。
对，你可以说从今以后你不用再抓了，因为从今以后神与你站在一块了，从今以后你要与神一同掌权了，
不用那么辛苦。
这样讲难道不行吗？
可以在世外桃源，蒙哥要怎么讲都可以。
什么叫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是不是抓？
抓是抓，
你抓的对象要对。
嗯，
有一个传道人他就讲，大家不要一天到晚怕动肉体啊，碰到传福音这类的事情啊，你就算动了肉体你也得传啊。
你这个有一点太行话了，什么动肉体，这个能稍微讲一下。那我现在要去吃东西或者我要去上厕所，那这是不是叫做动肉体？我身体要动啊。那总不能这些事情都不做，那我怎么样，我平常日子怎么过呢？
说的是有点道理哈。就是在服事的事情上，你不要整天就是想吃东西上厕所，就这意思。你也不要把你吃东西上厕所的这种逻辑、这种思想、这种习惯带到服事神的事情来。那这种习惯是什么呢？就是从你肉体的角度来说，从你过去没有得救的旧人那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是不需要请问上帝的事情。想吃就吃，想拉就拉，想留就留，想走就走。
哦，这个叫做动肉体。哎呦，听光听名字这三个字，好像就是啊，金这个孙悟空头上那个金箍，那个叫什么金箍罩啊？啊，拉下来那好像很多事都不能做的嘞。
讲的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真的是这样。你说吃东西，你什么时候吃？你饿了就吃，理所当然。还需不需要有别的原因？不需要了。
嗯，
上厕所，我想去，我需要去，我就去嘛。
嗯，
但是你服侍神，服侍神能不能这样做？
哦，那你会不会是不是他意思是说比较属灵的，是不是说上厕所之前要先祷告一下，这个时候是不是该去？
你上厕所能上厕所应该感谢赞美主，跟你吃饭一样需要谢饭，对不对？
嗯，
你没有生过病，你不知道这个排泄不出来是什么可怕的滋味，对不对？
很可怕。
凡事感谢赞美主并没有例外，只是说呢，你在服事的事情上不能这么理所当然，从前怎么样现在还是怎么样，教会缺钱借啊，主日基督徒要在一起吃饭，哎，找不信主的人替我们做嘛，埋呀、啊，
嗯，
同工意见不合吵啊，带的不高兴走啊，弟兄对不起我告啊。你没听今天的新闻还在讲这个 Episcopal Church 的总会，
嗯，
在告大概12个分会吧，因为他们可能对一些看法的不同，
嗯，
十之八九跟那个同性恋能不能做传道人有关系啊，因为看法的不同呢，就离开了总会，因此总会要向他们追讨财产，一撞就告到美国的法庭，这个都叫做动肉体。
嗯，
其实这种事情在圣经里面是明明禁止的，弟兄告弟兄，告到不信主的人面前去，大小事情都需要有所分别，不是因为我会说话，我就可以去讲道，我喜欢唱歌，我就能够去献诗。在神家中的服事是有规矩的，是有安排的。
嗯，
不过哈，虽然这样讲，话说回来，对于神的话、神的应许，你应该竭力去追求、竭力去认识。那个竭力的追求与认识，因为你的对象是对的，所以也不要随随便便让人家把你批判为动肉体。这个跟刚才我们所说在教会里的服事相当不一样，两者不应该被混为一谈。因为我现在人已经得救了，我已经认识神了，因此我里面有个渴望，并且我驱动我的肉体去抓取神的应许，去明白神的话，有什么不可以？
嗯，
你不能把这个事情讲到说，哎，你连读圣经都要神感动你，你再去读。
嗯，
雅各抓住神的应许啊，他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啊，无论他这个抓住是动肉体是不动肉体，好像不是问题，因为他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他与神一同掌权，神与他一同站立。
嗯，
今天基督徒常常说，我弄不清楚主的带领，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呢？没有跟随。今天基督徒常常说，我听不见主的呼召，基本的问题是什么？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主。哦，因为怕随着自己的意思跟从，随着自己的肉体奉献给神，那是不蒙神喜悦的。
嗯，
今天基督徒常常读不懂圣经，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呢？没读嘛。
嗯，
对不对？你去读，你不管是凭肉体去读，凭你的脑筋去读，只要你愿意去寻求啊，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那耶和华必被你寻见。他说寻找的就寻见，
他没有，这个是这绝对是基本原则嘛，对不对？不然的话我们怎么样真的能够找到神呢？对不 对
、啊、
人也有聪明的，有愚笨的，对不对？有比较知道方法，有些比较不知道方法。那假如说神在这方面有差别待遇的话，那我们的信仰跟那些别人说要修啊，修到九重天啊，八层天的那种，不就一样了吗？
是啊，你看，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开门。他没有说凭着感动还是凭着肉体来祈求，凭着感动还是凭着肉体，是出于天然还是出于圣灵来叩门，他没有这样讲。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传道人去讲的。你看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我屡次定义要往你们那里去，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啊，神一直没有给他平坦的道路啊。
哎呦，
对不对？
那这就是表示，诶，他本来想动肉体啊，所以你看他本来想动肉体来，结果那神就阻拦他，所以不能动肉体啊。
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在罗马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这不是不能动肉体，这是连保罗都在动肉体，那个不定罪的，爱是不定罪的。如果这件事情神不喜悦，神会阻止的。圣灵不许他在亚细亚讲道，耶稣的灵不许他。是不是？那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当然可以动肉体。他在雅典看满城都是偶像，心里着急啊，他就开始传道。他并不是像我们这样，哎，他一看见一个什么情况赶快去祷告，祷告的时候神跟他说你开口讲。
可是问题会不会有这些东西只是没有写在圣经给你看，他就那一段略过。然后
我觉得读圣经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你如果把这个自己的成见拿掉的话呢，你我们举一个比较容易的例子，比如说你刚才讲到圣灵充满啊，或者是我们要去祷告听上帝有没有跟我说话，
圣灵的浇灌。
你只要把新约圣经从头读到尾啊，不带成见的去读，你读完了之后你会不会得到一个印象，说我每天早上第一件要起来做的事情是留15分钟来祷告赞美主，然后看看神在我心里面对我说什么话，这是不是圣经教导门徒成长的一个在圣经里面最明显的一个途径？
只要光看圣经的话应该看不到这个东西，不过我们
看不见这个东西，
可我们这个都是听一些比较属灵的前辈告诉我们的，我们要仿效他们呢。
他把他的经验传给我们，
对，
是不是？
对，
这就是我所说是有一点点危险的。圣经就是圣灵对我们说的话，你已经在他的话面前，你已经抓住了他的赐福，你需要明白像保罗所讲的，你应该祷告什么呢？求神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对我们的恩召，他在我们身上要得的基业，以及他在我们里头所要运行的大能大力到底有多么荣耀，多么丰富。
哎呦，
对吧？开始高山仰止了吧，对吧？
不是高山仰，我发现蒙哥你今天这个节目造福很多人。
真的
因为现在我们的听众里面要是有一些人呢，你早上心不甘情不愿，只是因为面子卸不下，或者是这个传道人可能就是这样特意的邀请你，觉得不好推辞也不好意思，每天早上起来这个心情百般的不愿意啊，又一大早起来可能就到哪里去祷告啊，还是假如这个不是出于你的意愿的话，你现在听到现在你就知道呢，你可以不用去
动肉体。如果要从动天然动肉体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什么东西都可能是动肉体，比如说害怕动肉体是一个动肉体，对不对？你逼自己早上起来祷告算不算动肉体呢？你也可以说它是动肉体。简单的说整个的诀窍不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圣，能够被神磨成他儿子的样式，能够让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并不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肉体有所管制，或者我们明白怎么样来开我们这部车子，不是，而是像雅各一样，我所抓的东西是很单纯的，是非常专一的，就是神给我的应许。我从神的话开始抓，我总会开始抓到他在天上给我的意象，我总会抓到他的腿，我总会见到他的面，我最后总会得到他的自己。主耶稣的话讲得最好，他对老底嘉教会说，你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你不要只发热心不悔改，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有点像只动肉体呢不认识神。但是你也不要只悔改不发热心，因为你处处害怕动肉体。你或向左或向右，你的后边就会有声音对你说，你要是不冷也不热，主反而说我要把你吐出去。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啊，被这个我心里边的声音到底是不是出于圣灵的，我是不是在动肉体，我怎么分辨主对我说话，被这些东西搞得稀里糊涂的。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理学，基督徒凑在一起好像竹林七贤在那里清谈，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循环的逻辑辩证。你这样讲呢，他可以那样讲， A 一听比你这样讲更属灵，讲了半天大家都在原地踏步什么都没做，变成了一个空中楼阁的属灵骄傲。这个情况尤其是在那些追求属灵亮光的聚会里边呢、格外严重。变成非常轻易的就论断别的弟兄，瞧不起别的教会，自己其实没有却以为有，这是十分危险的一个状况。从某方面来讲，雅各的抓如果不被定罪，他就是一个榜样。因为刚才说过，他抓得非常专一，而且不顾一切的去抓，变卖一切所有的来抓他所要抓的这个从神来的应许，对不对？我这样抓下去有什么后果，我都没有办法去思想，这个后果带来一个怎么样失控的家庭生活，怎么样惨淡的环境，弄了一家子的小孩现在马上就要丧命了，一点把握都没有。但是我仍然相信，我仍然紧紧地抓着神的应许，我仍然没有忘记神是祝福我的神，他没有去跟那个人讨个公道，他仍然要抓住这个人的脚。我所行的一切是有意义的，只要加上一点什么呢，加上一点神的赐福，加上神的 blessing。 只要有了神的祝福，我看得懂看不懂都没有关系，加上神的祝福就能够使腐朽变为神奇，使黑夜变成黎明。此刻他抓住这个天使的脚啊，就如同他生下来的时候抓住他哥哥的脚一样，你知道他对这些事情有不断更深的认识，他发现他所要抓的不是他哥哥的后脚跟啊，甚至不是这一个与他摔跤的天使的脚跟，而是要抓住神。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福。所以他后来不是跟他哥哥以扫说吗，我见了你的面就如同见了神的面。他明白神在一切的事物后面掌权呢。经过这个摔跤的经历，他已经不怕了。他来见他哥哥非常的谦卑，可是原来的害怕我跟你打保单已经不在了。刚才见了神的面都得以存活，现在见以扫的面，神会让我活不下去吗？不会的。是这一些事情让雅各之所以成为雅各，是这样的信心与把握，以及这样变卖一切的去抓。神说你在神在人的面前都站住了，不但是站住了，神直接称他为得了胜了。这就是你得胜的地方。但是刚才已经说过，从今以后你甚至不需要这样抓了，你与神要一同掌权了。从今以后你不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那这些事情可能不是动肉体动天然，神来改造这个人的个性，这样的说法能够完全包容在里边的。
好，那要不要插播一段？因为已经讲到这个地方是相当的严肃了，对不对？
嘿嘿，我看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插播了，还有一个问题还没讲了。那剩下还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瘸腿到底什么意思呢？
对啊，瘸腿的确是很难过啊。这个蒙哥，你有没有这个瘸腿过
啊？我真的瘸过。
我应该说蒙哥，你脚有没有受伤过？你这不是永久性的伤害嘛，对不对？
不是永久性的伤害，可是我那次伤得很厉害，而且那次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那一次是不是你动了肉体所以受伤？
那次就是肉体坐在车子里太久没动。一下车呢，一只脚就突然不能动了。
想不到没动肉体也会有问题。
后来有好心的弟兄拿了一个拐杖给我，
我所以印象很深刻就对了。
对，印象很深刻。
不能走，要靠着别人或别的东西来扶持，这样的日子过得很不舒服。
看你怎么看。
哦，真的、啊，你喜欢这样子拐个杖？哦，我知道，在美国这个是好的。美国你有一点点残障的样子，你车子对不对？你就可以去申请一个那个残障的牌子。
哦、对对对，
你每到什么商店，你就可以停在第一台，很高兴。
对对对，当你瘸腿的时候，你非常非常倚靠这个拐杖，
嗯，
而且你非常非常欣赏这个拐杖。这个拐杖啊，平常是被丢在那个弟兄的屋子的屋角里边，没有人会去用它了。积的灰尘没有人会去打扫它，因为为什么？
对，
你不需要用它嘛。
脚好好的，干嘛要拐杖？
对呀、啊，与神一同站立，却有一个要求，上帝必须成为你的杖。
哎呦，
是不是？他的杖，
哎、
他的肝要安慰我。
哎呦，高山仰止咯。哦，
是啊，因为他的杖比你知道，你瘸腿的时候，你才知道那个拐杖是真好。
对，
唯一的担心就是，哎，这个我会不会现在太胖了？是不是、啊？这一下去这拐杖给我折断了就麻烦可是瘸腿瘸到一个地步，你如果需要用拐杖的话，那你不管去哪里，你绝对不会忘记这个拐杖，
一定会带着它，
就是让你不会忘记神。你这一生每走一步路，你都需要这个拐杖，你离不开这个拐杖啊，你甚至离开一个拐杖都不会走了。诶，这挺好这挺好。你看我们这些大近视眼，睡觉起来第一件事情摸眼镜，对不对？你如果是个瘸子的话呢，起来还没下床呢，第一件事情摸什么？摸拐杖。有谁这么倚靠主啊？瘸子最倚靠主。你要是一生每走一步你都这样倚靠主，神让你不得不这样倚靠主，那很有福气啊。
嗯，
因为他既然要你跟他一同掌权，他就不愿意你离开他，他怎么不让你离开他呢？哎，你需要他做你的拐杖。所以你看雅各临死的时候，圣经就说他扶着杖头敬拜神。我跟你说啊，今天基督徒对神的敬拜有两种，一种是瘸子的敬拜，一种是像我们这样不瘸的敬拜。瘸子的敬拜是扶着杖头敬拜，为什么？他每走一步路都是在扶着杖头敬拜神呢、啊、
嗯，
今天呢我们就是少瘸子，人一瘸就好啊，传道人不能太能干，不能长得太英俊不能太有恩赐教会不能太有钱。
哎呀，你再讲一次蛮好的，这还这一顺着就这样讲。你说第一个，传道人不能怎么样太英俊，然后呢，
对，
不能
太
能干，
不能太有口才，
哎
呦，不能太有人缘、
哦、
对不对？
不能太有人缘都不行，
教会不能太有钱
哦，
一无所缺的时候啊，哎呦，你会发现拐杖不见了。
哦，颇具启发性哦，嗯，
是啊，
所以可以确定确知一点，就小贝绝对不可能成为传道人，因为长得太帅了。
就你到一个小一点的自己觉得有缺乏的聚会，你会发现那里面很多很多很可爱的弟兄姐妹啊，那种谦卑、嗯、还有他们的亲和力是很自然的。可是你到了一个很丰富很出名很了不起的聚会里边去，那里边需要主特别的恩典，进来的人才能够直接体会到主的同在。
嗯，
好，这不是要贬低大教会的意思，但是这是实话实说。
嗯，
你的诗班唱得这么好，哎，我很受感动，我很受他们的诗班感动。
对,
对不对？
那大诗班唱好，
那诗班拿掉了，你这个感动还在不在呢？
嗯，
我在你们这个教会这么小的诗班唱得这么烂，我就没有那种感动。
嗯，
但是我感谢主啊，因为或许你在这个小的教会能够经历到一个更直接的感动，是不需要经过那个漂亮诗班。
嗯，我有认识一位姊妹啊，
嗯，
她本来都在一个很大的教会聚会，她也不是不喜欢她原来那个大教会、
嗯、
只是因为她搬家或者她工作的关系，她到那边不太方便。所以他就就近的找他新的住处旁边的一个，也是一个小小的华人教会。
嗯，
就据他说，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呢，他想说人怎么这么少，他从来也没有到这么小的教会。就他说他们还有诗班，他就想说，嗯，可能诗班人蛮多的，所以人都跑去唱诗了嘛，所以他就等，哎，就诗班出来的时候，他说这个诗班只有三个人。
哇，一个是小贝，还有一个是他太太，一个是他的女儿。
不是啊，这个诗班都是这么小，跟我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眼泪就流下来。 他说他从那一刻他就知道，他说他一定要待在这个教会侍奉，
嗯，
因为他说他深受感动，三个人的诗班的教会还能够维持下去，而且他说他们唱得很喜乐。
瘸腿确实是一件美事。
嗯，
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天天想要安息在主里面，天天想要找到倚靠主得胜的秘诀，可是怎么样也安息不下来，也没办法让自己更倚靠主。哎，一瘸啊，你反而找到了，你反而安息了。圣经说，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这真是一句美丽的圣经，一幅充满恩典的图画。从今以后，主的恩典要在老雅各、老以色列的软弱上显得更完全。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